今天要读的经文是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我们把时间交给林同学弟兄。
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读经完毕。
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何广义牧师，他证道的题目是看顾孤儿寡妇。
弟兄姐妹们平安。在这里先预祝各位弟兄姐妹圣诞快乐，新年蒙恩。圣诞节到了，照道理说讲台应该都是讲这个关于圣诞节的信息哈。不过今天因为我十几天前才刚刚从缅甸回来，所以我打算今天下午呢，我用一些照片来跟大家分享我在缅甸的所见所闻哈。像缅甸这次的短宣对我个人来说其实是一个蛮特殊的一个经历啊，心里面也有许许多多的感想，想借这个机会可以跟弟兄姐妹能够来分享哈。今天我不知道是不是 Frankston 教会成立两年多以来主日崇拜最热的一天，我不确定，但是我知道绝对是我来讲到最热的一天，从来没有这么热过。所以刚好用照片大家也不会打瞌睡，要知道下午讲到天气热的时候不是自己想睡觉，是天气太热就很不由自主就想睡觉。去缅甸这件事情，其实我15年前刚刚成为神学生，在还在神学读书的时候，我就参加了一个短宣队，就是到缅甸去。所以我上次去缅甸是15年以前去那里。15年以前的缅甸还是军政府统治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我们知道它非常非常的落后，而且非常非常的军政府的这个管理非常非常的严格，所以当时的教会在那里发展是非常非常艰难的，非常非常艰难。可是这次去呢，会发现他们的环境已经有很大很大的改变。他们，我去之前，他们刚刚进行了选举。我们如果你知道这些事情的话，翁山书记被他这个政党他被选上是下一任的执政党，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交接，因为他们需要90天之内交接。我们希望他可以这个和平的过渡到新的这个政党去。我们刚刚读的经文谈到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说真正的敬虔就是看顾孤儿寡妇。其实如果我们注意圣经里面看，雅各书是一卷非常特别的书。很多书都教导我们对上帝要有信心，一个人得救其实是因为我们的信心而不是我们的行为。可是雅各书却反其道而行，他非常强调行为。到底原因在哪里？因为雅各书非常看重一件事情，如果一个人认为他在信仰当中他有信心的话，因为信心是看不见的，信心是内在的一种个人的一种，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是一种内在的，我们看别人看不见的。所以雅各书就强调说，如果一个人真的有信心，那一定会有好的行为，合乎圣经的行为来反映一个人内在的信心。所以不是靠着行为得救，而是说因为一个人有了信心之后，他的行为当中他的行为会呈现出来他内部的信心。特别在这段经文讲到看顾孤儿寡妇，我想我们在 Springwell 包括 Frankston 成立十几年以来，我们似乎在澳洲不太有机会能够去看顾孤儿寡妇。我想我们顶多可能在某些特殊节日，我主持一个诗班或者一个探访队，我们到老人院里面可能唱唱诗歌，也顶多如此。而且特别我们在西方国家，我们语言和英文不够好，所以我们哪怕到了老人院去探访老人家的时候，我们似乎好像也没有办法跟对方很好的交流。所以讲到教会的社会责任，就是看顾孤儿寡妇，似乎在我们这些西方国家的教会里面似乎很难去实践。因为大部分的社会福利工作特别在澳洲已经被政府做掉。我想如果你知道比较一下西方国家的话，澳洲真的是一个从摇篮到坟墓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政府都帮你看顾好，所以教会似乎没有什么力量或者没有什么必要再去看顾这些在困难当中的孤儿寡妇。不过现代西方社会许许多多的社会福利制度其实一开始都是从教会开始，只是后来它被国家拿去了，国家越来越有制度化，变得这个功能在教会当中都不明显。可是这些功能在很多的亚洲国家里面还是非常强的，就是教会还是有非常强的社会服务的这样一个功能在里面。 缅甸这个地方就是这样啊。有一位扎天卢牧师，我们在座可能有几位弟兄姐妹听过他的名字啊。这个扎就是检查的查呢，我们要念成姓，就念成扎。扎天卢牧师是从他跟他的师母家里开始的啊。我先介绍一下他们的背景啊。扎天卢牧师本来是一个生意人，25年以前呢，他突然得了胃病啊，他已经是基督徒，他已经信主了那时候。他去检查的时候，医生就把他发现他就是有胃病，把他的胃给割掉了，应该是胃癌啊，把胃给割掉了1/2的样子。这个时候圣灵就感动他说，如果今天你的生命就被主接走的话，你要留下来，你还要留下来什么东西呢？他心里非常非常大的感触，所以从他病好了之后，他跟他的妻子就下定决心，就放弃了他们世上的生意，就放下工作。他们去做什么呢？去照顾孤儿，去照顾孤儿，就从他的家里开始。一开始有5个孤儿，后来孤儿越来越多，到他家最多只有35个孤儿。2年之后，我想我们做父母亲知道，像我们家从小照顾2个孩子，我已经很头痛了。照顾我跟师母两个人照顾2个孩子，已经是很精疲力竭了。他们竟然照顾35个孤儿，他们自己还有3个小孩。我想他们真的很不简单。当然后来开始就有各界的这些援助啊，经费的援助来帮助他们。他们在25年之间呢，他们现在设立了14个孤儿院，在整个上缅甸，就是缅甸的北部，一共有14个孤儿院啊，被称为恩慈之家啊。创办了10个学生中心，创办了26所中文学校，创办了3间神学院。这次我去就是去他们神学院里面去教课，我跟他约好明年我还会再去啊，去神学院教课。也就是从扎牧师的这一个家庭开始，25年以来，他们怎么样被神使用？从照顾孤儿开始啊，照顾孤儿开始，今天在上缅甸已经有这么样多的福音的事工在那个地方。我去那边大概10天的时间，遇到了3个不同国家去的短宣队，都是讲中文的。第一个碰到的是加拿大跟美国去的医疗短宣队，有三对夫妇去啊，当中3个人是医生啊，他们去那边做医疗短宣。后来我又碰到了从新加坡去，新加坡大乘教会去的一个短宣队，他们去那边他们的孩童学生中心去服侍他们。我要走的时候又碰到我们的邻居啊，新西兰去，新西兰一个华人教会Wellington华人教会去的短宣队。所以短短10天之内呢，就在那边就遇到了3个短宣队。所以我现在也正在计划，看看明年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筹组一个短宣队。我已经跟我们的 Pastor Allen 讨论过，我们应该会定在7月份下旬啊，7月下旬，因为我从8月上旬要在那边教2个礼拜的课程，所以我们正在安排啊，差不多7月份的下旬，我们希望可以在我们的Frankston Springville 包括 Hotel， 我们可以组织一个短宣队，只要超过4个人啊，4个人，那我们就成型。但是我希望人数不要超过10个人，不然当地接待起来非常困难。如果超过10个人的话，就打算可能分成2个梯次去啊。所以下面我想看一看，我请弟兄把那个照片放出来啊，来看一看那边的一些情形啊。这是仰光啊，缅甸有的人口大概有7000多万的人口，整个缅甸啊。这个是仰光，这是仰光，过去是他的首都，现在是首都搬走了哈。这是他最大的城市在仰光，这是他仰光当中扎牧师他们所办的其中一所的孤儿院啊。这里面说他的外观，外观就是这个样子。好，再请下一张。OK， 他的每一个孤儿，他共有14个孤儿院，每一个孤儿院里面当然都有人在照管他们，而这些照管他们的人通常都是神学院毕业的学生，有的是他们自己的神学院，有的是别的神学院。这边两个都是传道人啊，这两个都是他们的传道人啊，他不会讲中文，他只会讲英文啊。他们两位都是少数民族，缅甸有数百个少数民族啊，数百个。所以当我们到我接在仰光，后来到另外一个城市到拉祖啊，待会我们再回来介绍这个。所以我们看到的大部分都不是缅族哈，比如在中国我们是汉族，汉族是最大，在那里缅族是最大，但是我们所接触到的基督徒比例最高，大部分是在少数民族当中，所以这两位都是少数民族。他们两位就是负责在照顾啊这里的孤儿啊，这一间的孤儿院应该有35个孤儿啊，在这个孤儿院里面。那 是梅花的梅啊、哦，原来如此啊，发霉传道。我就想为什么会这么奇怪的名字啊？他说他是少数民族嘛，那我就理解了啊，呀，所以他们不是用我们汉人这个名字啊，他是发霉传道，这个叫 Peter 啊 ，Peter 啊，我们再看下一张。OK， 这是孤儿院里面一个小孩子，就是生病了啊，生病了带去医院，医院看完之后回来就头上弄了纱布，我也不太确定是不是头上受伤了，因为我看到好几个头上都扎了这个纱布，我不确定是不是头上受伤。我可以看见他们条件非常非常的简陋啊，条件其实非常非常的跟澳洲比起来真的是天渊之别啊，真的天渊之别，是非常非常简陋的一个环境。好，我们再看下一张。对，这就是那个学校门口的招牌哈、啊，Grace Heaven Children Home 啊，就 Children Home 就是一个孤儿院啊 ，Grace Heaven 恩慈之家，中文我们把它翻译成恩慈之家，这是它的招牌。我们再请下一张，就按右键就可以。OK， 这就是当中两个小朋友哈、啊，我猜这个小朋友，这个小女生，她大概我估计大概了不起四岁吧。大人把面煮好了，有些大的小妹妹吃完了，我看到她自己跑去舀一碗面，就坐在那里吃。吃完之后，自己跑去洗碗，就是那个水池旁边，就自己舀的水就洗碗。为什么？也许你会有个问题，为什么缅甸这么多的孤儿？啊，这个在仰光。其实这个小女生，这两个小朋友都还会讲中文，哦，都还会讲中文。所以当我们去缅甸短宣的话，你不用担心语言的问题。因为我们是去会讲中文的地方啊，这个小女生其实她妈妈还在，可是因为他们住在山上，缅甸今年其实缅甸过去一直有内战，今年又三月份不是，应该是二月份，今年又开始打内战，又开始打内战，一打内战我知道倒霉的是老百姓嘛，所以那个妈妈就把这个小女儿送到山下来，送到山下来，因为怕女儿出事情嘛，所以妈妈还家里还有房子还有田，你得回去照顾。所以妈妈又回到山上去，所以就把孩子交给孤儿院。所以为什么缅甸会有这么多的孤儿，就是因为那边有太多的战争，这是第一点。而且我知道那边靠近金三角，很多的父母亲吸毒，或者家里有个人吸毒，吸了毒就倾家荡产，养不起孩子，夫妻离婚，孩子怎么办？就把孩子交给孤儿院，或者就是父母亲战争当中去世，孩子就交给孤儿院。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孤儿的原因在这里？那也许你会好奇说，为什么缅甸一直有内战？这是也是我去的时候才学到的哈。我们知道清朝哈，我现在知道缅甸在中国历史上叫南蛮，所以如果你们中国历史叫南蛮，就知道就讲现在的缅甸。当然你现在不能叫它南蛮，人家会不高兴啊。过去国家跟国家之间没有什么边界的概念，缅甸后来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在清朝的时候就画了一条界线，他说这是大清朝跟缅甸的一条界线。这可是当时的人住是没有什么界限的观念，反正这里住一住，那里住一住。所以他当时画的区域当中有一大块是汉人居住的，其实是就是现在中国的土地，但是画成了缅甸，因为很多华人住在那里。那后来经过不断的这个历史的变迁，后来对日抗战的时候，我们知道国民政府也有一些的这个军队啊，当时到缅甸那个地方去打仗，很多他们的这些后代就留在那里。所以现在战争除了经济鸦片啊，就是毒品这些的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因素是民族认同的问题，就是在靠近越南的这些地方的华人，他们觉得说我们是中国人，我不是缅甸人，我不要当缅甸人，我要当中国人，所以他们就起来跟缅甸政府。打仗，所以这个成为一个就是今年打仗的一个因素，就是这样。那个反抗军的首领叫沈嘉生，听听知道是华人，就说我要当中国人，我不要当缅甸人，所以起来反抗。当然，缅甸政府怎么会允许这样做呢？这是土地之争啊。所以为什么那么多的难民的原因在这里？那请下一张。喂，这是也是就是那个在仰光的孤儿院啊里面的这个情形。就又是一个扎头上扎的包包，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他们居住的这一个环境，让他们的很多人挤在一个宿舍里面。好，我们看下一张。OK， 这是缅甸的钱哈，缅甸的钱，这张一看，哇，一万块。我本来想把它放在脸书上，说哇，这上面是澳币，多好，一张一万块的澳币。大家来看，这一万一张一万块的澳币，不是缅币。 千块缅币。等会我还讲讲当地的生活情况啊，你就知道，如果有一天我们要去帮助他们的话，你知道你花的钱，你花很小的钱，对他们来说就是很大的帮助啊。一块等于一千块，所以一万块就是十块澳币，这是他们面值最大的啊，这个钱币。所以出去吃饭呢，当然后来在要结束啊，就是我到另外一个市叫拉素去，回来回到仰光，准备坐飞机回来，当地的传道同工就请我去。去吃饭，特别带我去一个缅甸现在比较高级的餐厅，刚刚才还有湖啊，外面坐在里面吃饭。吃完饭付账的时候，付了多少呢？我都不会算，数字太大，付了32000块，对，32000块的缅币，32000块缅币，32块，就是32块澳币。三个人去吃饭是在很高，就是以当地来说也很高级的餐厅。三个人吃了32块，一个人等于10块钱，就等于我们现在去麦当劳，我中午去麦当劳是花了10块钱吃汉堡，那个是高级餐厅，也是一个人10块钱啊。所以他们一出门身上带的钱就是好几万或者是好几十万，因为不然不够花，那个一下就花掉了啊。大家看下一张。OK， 这个地方是另外一个城市，叫做拉素，啊，拉素拉秀啊，英文叫拉秀，中文一直叫拉素。这个地方离中国云南已经不远了。这个地方开车到云南的话，边界大概只要几个小时啊，30个小时就已经到了这一个云南的边界。这是拉素的这一个机场，在对日抗战之后，我们政府应该有修建一条大后方的路通到缅甸去，叫滇缅公路，对不对？滇缅公路就是通过拉素，就是通过拉秀，而且滇缅公路，拉秀就是那一条主要道路，你去拉秀就是那么一条道路，主要道路，那就是当时的这个滇缅公路。拉秀这个城市呢，因为扎木是他们的老家是在拉秀啊，拉秀这个地方呢有70万的人口，而当中35万就是一半的人会讲中文，你就知道他们一定跟中国他们的父母亲或者祖辈一定从中国过去，好像扎木是他们办了26所中文学校，哎，你说哇，那边有那么多人要学中文吗？哎，因为他们是中国人的后裔，中国人的后裔，所以他们父母亲还是希望他们的孩子会保留中文，所以有那么多的中文学校，可以来招收啊这些学生，这是机场的大门啊。我们再看下一张。OK， 这到了拉素，也就是这个孤儿院一开始第一个孤儿院开始的地方吧，就是从扎木斯他们家搬出来之后的第一个地方，叫做恩慈之家。恩慈之家，你看到上面那个缅甸文啊，缅甸文还是这样读过来啊，全部是圈圈。有一次我问一个同工，哎，我说你们缅甸文是不是拼的，还是像中文这样？他说是拼的，像英文那样。那我说有几个字母？他想半天想不起来，他不知道有几个字母。他说好像有30几个，可是不知道有几个。所以就可能很多很多了哈。好，我们再看下一张。OK， 这是恩慈之家一进去，它的一栋宿舍啊，现在是女老师跟女学生的宿舍，这是一个孤儿院啊，这是它最大的孤儿院，100多个孤儿在里面。这个孤儿院我15年以前，就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是来这个地方。15年前去的时候，就是这一栋楼的落成典礼。这栋楼是谁盖的呢？很可能我们在座的姐妹，你可能当初如果你信主够久的话，可能有你奉献的钱在里面。15年以前，这栋楼落成的时候，它的经费主要就是澳洲的教会奉献，特别当中，像我们比较知道就是谢少迪医师，Ben Shaw， 谢少迪医师，谢医师是墨尔本非常有名的心脏科的医生，不过很多年前他已经退下来，他已经不再做心脏科的这个医生了。他就到处去这一个去做宣教的工作，好像也捐了很多的费用。这一栋楼就是包括他可能是最主要的奉献的人所盖的一栋楼，所以这栋楼当初15年前跟着谢医生去的，就是这栋楼的落成典礼啊，落成典礼。我们再看下一张。OK， 左边这一位叫谢玉兰谢牧师呢，他就是那个中文神学院啊，叫做缅北基督教学院，去教书那个学校叫缅北基督教学院。中文部，因为他还有缅文部啊，他是中文部的教务主任啊，郭玉兰牧师。那右边这位老妈妈呢，就是因为打仗的关系，在靠近跟原来的边界的地方叫老街，那个地方打仗，所以老妈妈的女儿呢，就把她送到拉秀来，把老妈妈送到拉秀来免受战争之苦，所以 照顾孤儿、照顾老人，哈，在这个恩慈之家里面，他们都做到哈，啊，来照顾这个老人家。我就问这个老人家说：“你怎么会在那个地方？”就聊一聊，他原来就是滇缅远征军，就是对日抗战的时候，国民党的军队派到那边，后来啊，他的先生就留在那里。所以这个老妈妈就是他就是军眷的后裔啊，就是军眷的，就是家属嘛。来看下一张，啊，这个是Union First Baptist Church， 大家知道缅甸是一个，它的宗教信仰是什么为主的国家呢？佛教。在缅甸大街小巷都是佛庙，大街小巷都是佛庙，而且有些佛庙宏伟的不得了。如果你到欧洲去，你看到宏伟的教堂，你看到缅甸去，就是大的不得了的镀金的，全部是金色的寺庙啊，寺庙。我住的旅馆旁边就是一个很大的寺庙。有一天我住在那边，有一天早上5点多钟就开始了，他不是念经嘛，不晓得做什么。原来那天是佛教的一个节日，那个节日叫做偷鸡节，没有听错，就是偷鸡摸的那个偷鸡啊。我还不要，他变得很奇怪，为什么有这个佛教里面这样一个节叫偷鸡？就那一天你去偷别人家的鸡，就是这个意思。所以那一天大家都把自己的鸡要管好，免得被别人偷走。不过就在我住旅馆一边是很大的这个寺庙，它的旁边也有一间不小的教堂啊，或规模没有寺庙那么大，但是就是这间教会啊，Baptist Church 一个浸信会。这个浸信会主要也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其实，在上缅甸，少数民族信徒的比例是相当高的，少数民族里面啊，信徒比例是相当高的。像这次去，15年前我去的时候，我到傈僳族里面，他们送了我一件傈僳族的衣服。那这次我去说想说，哎，搞不好用得到，我就把它带着，就放在我的行李箱，就带去，用不用到我也不知道。就到那边，他跟我说，哎，何牧师啊，既然你来，好不好，请你在刚好就是缅北神学院成立20周年，我要走的那一天早上，他们20周年庆典，就何牧师请你来讲道，你是外来讲员，请你来讲道。我就穿上那个隶属族的衣服，到那天一看啊，原来学生老师全部都是穿着啊，他们当地民族的衣服，所以刚好那件衣服就带队。那个学校成立时候 ，Jenny 姐妹啊，也在那边啊。20年前成立的时候 ，Jenny 姐妹也参加过短宣队，也去过那个地方，所以感谢主啊，她成立的时候是20年之后，我们都在那里啊。Yeah， 好，我们再看下一张。OK， 这个就是那个医疗短宣队从美国跟加拿大去，他是医师啊，他正在分药啊。短宣队虽然只有6个人啊，不过做起事情来非常专业。一开始有挂号之后下一个量血压啊，就是你的基本的测量啊，在他们弄好，然后才到医生那个地方去问诊哦。医生看你哪里不舒服，然后医生开药。那这边是配药的地方，所以他们看见他们正在分那些药，其实15年前我去的时候也是这样啊，也是这样。这就是医疗短宣队。医疗短宣队在那边做什么呢？我们知道福音在山区里面传播，有时候不是很容易。山区里面很多少数民族已经有了他原来的一些信仰或者无神论，无论他原来是什么。今天当你要把福音带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你就这样跑去跟别人传福音，说在你要有一个管道，有个渠道，对，不然你很难接触到。所以扎牧师他们很早很早就开始所谓就医疗短宣队。也就是他们到一个村落去说，就做广告，哎，我们有免费的医师来这里帮你们看诊。哦，这个事情在我们这里是不可能的，在那里是了不得的事情。你知道，在村庄里面，很多的少数民族这些农村里面的人，他可能一辈子没有看过医生，因为他没有钱，他看不起医生的。我15年前去，我印象中最深刻，绝大多数的病是 TB， 就是肺结核，肺结核。所以一开始肺结核医生就开药，然后就开药给他们，然后为他们祷告。所以医疗短宣队先去做铺路的工作，然后后来当地的传道就进去，哎，这些医生来都是基督徒，他们为什么有这么有爱心？因为上帝爱我们，所以我也爱你们。就开始通过这样的方法把福音传到当地的村落去。25年以来，现在许许多多的村落都有了基督教会，哦，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主。透过这样的方法，他们的福音事工，我觉得做的真的是。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神非常非常祝福当地的事工，这是医疗短宣队。再看下一张。OK， 这个医疗短宣队的，刚刚他们在这个屋子里面，现在就是外面。 庄里面，这是一个小学，就是中文学校，那就是扎牧师他们盖的中文学校一个小学。到了那里之后呢，我就好像回到我小时候中国古代，那个牧师就跑到那个大门口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锣头，锵锵锵，他们就敲那个锣，那个村庄人都听见，哦，知道医疗短缺队来了，可以去看医生了，他们就跑来，非常像我们古代的那种生活方式啊。那请看下一个 ，OK， 这还是那个小学啊，因为学生越来越多，所以后面就盖了新盖的校舍，这是明年才会成立，啊，明年才会开始使用。前面这一位是当地的长老的儿子啊，一个长老的儿子，他等于说就是管理这个学校，他就带着我到处啊学校附近啊去逛一逛。好，再请下一张。对，这就是那个长老的家啊，那个长老的家，这些房子你看起来都是很简单的，非常好像可能中国四五十年以前的在山地的房子啊，就是像这样的情况啊。再来下一张。OK， 这是其中一个学生中心啊。特别我要介绍这栋楼，这个蓝色的楼，它刚刚落成，它刚刚盖好没有多久。这栋楼盖好，主要捐献的人也是谢少廷医师，也就是他的家族。谢少廷医师他们的家族奉献了一笔钱，就盖成了这个学生的这一栋楼啊，作为聚会的地方，这不是宿舍，作为学生聚会的地方。这一栋楼啊，缅甸的生活啊，应该说拉去，不能说仰光啊。仰光现在的房价，我看没有比我们墨尔本便宜多少。这是仰光啊，仰光。缅甸从2011年开始改革开放啊，就跟中国30年前开始改革开放，外资就开始进去啊。仰光就是它原来的首都，它的商业城市，它的房地产的涨幅实在是不可想象。也就是他现在的房屋价钱跟墨尔本基本上没有差太多，没有差太多，但是他的收入比我们不知道低多少啊。那这个是拉叔啊，这个是拉叔，拉叔的房地产大概也跟2011年比起来涨了3倍，已经涨了3倍啊。你说那边的工资怎么样？盖这栋楼大概要花多少钱啊？我就问当地的同工说：“我说你们请个师傅啊，请个小工，小工跟师傅来盖房子。”他说：“一个小工啊，一天给他8000块缅币。”8000万美金是多少澳币啊？八块，而且还不光吃哦，就是你一次是吃你自己的，我就一天给你8000块美币。师傅呢是12000，也就是请两个人，一个师傅一个小工，一天20000块美币，换成澳币20块一天哦。我就跟我那个同工说，哎，你知道吗？我家在澳洲，上次马桶坏掉，请人修马桶，1个小时给他100多块。他说：“我去你家修马桶算了，因为你就知道两边的收入到底差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啊。所以这栋楼盖起来，我估计大概3万块澳币、4万块澳币就已经绝对可以盖得起一栋楼了，啊，一栋楼了。所以我们的奉献在对他们来说是小小的金额，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大的帮助啊。再请下一张。OK， 15年前去的时候，我们就要讨论手抓饭的问题。”当时的缅甸人吃饭是用手去抓的，他们没有筷子，也没有刀叉的，完全用手去抓饭。所以这次我去，我还特别问他们说：“哎，请问手抓饭到底用右手还是用左手？”因为什么这样问？也有卫生问题嘛，你知道吗？不同的手不同作用啊，都要特别问他：“你到底用右手还是左手？”所以这次他们特别带我去吃手抓饭，过去发现这张是特别拍给弟兄姐妹看的。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人用手抓饭，现在全部都用筷子或者用汤匙勺调羹，这样已经没有手抓饭。如果你要手抓饭，他还给你一个手套。你们看我戴了一个手套，那个是我的手啊，戴了一个手套。现在已经没有人手抓饭，或者是故意这样拍一张照片好玩。他们同跟我说，说当地的小朋友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是右手是哪只手不知道，左手不知道。你要说抓饭那只手，他就知道是右手抓饭，是用右手抓。但是那个饭如果有汤汁在里面的话，你要拌了汤汁这样拿着，就是左手；如果是白米的话，就是用右手。他说抓啊、有汤汁的饭啊，他就知道是这只手。这个抓饭的手就是这只手。你不能问他右手左手，你要问他做什么作用的手啊。好，再请下一张。OK， 这是我站在我的旅馆的最高的楼上拍出去一张照片，就是寺庙啊，旁边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寺庙，一个寺庙。拉树是在山上，所以它的旁边很多的山，它的海拔有720公尺。因为农业城市、农业地方，所以他们会烧稻草啊，大 当然天气早上早晚比较凉，就有会有烟雾在这个四周。其实我觉得蛮漂亮的，其实蛮漂亮的，就是很像回到我的小时候在台湾生活那种农村的情形啊。我们再看下一个。OK， 这是短啊，这是帕臣，这是扎姆斯，待会再特别介绍他。这是扎姆斯，这一位还有这边这几位，就是新加坡区的短宣队啊，新加坡短队，他们其实就是一个弟兄带着他跟他太太，他太太的两个姐姐，还有另外两个姐妹就去了，他们就带一个吉他到学生中心就唱诗啊，跟学生一起互动啊，哎就可以了。其实短宣没有那么难啊，你只要会唱诗，陪着小朋友做一些动作，小朋友就很开心了啊。在这里我要这是一个学生中心，他们正在改。那我要特别介绍一下，这一个小男生是当地的少数民族，叫德昂族。他是神学院去年刚刚毕业，所以他们的扎姆斯就派他来新成立这个学生中心去做盖房子哦，不是管理哦，从盖房子是这个神学生开始来盖。你现在看到后面这些搭的，就是他跟着一些同工来搭起来的。不止如此，这一个德昂族的小男生啊，就这个小男生，他会讲四种语言，他不到二十岁，但二十岁左右会讲四种语言，包括中文，他中文非常流利，还会另当他自己本族的语言，还有另外两个少数民族的语言。哇，我说这么有天分的孩子，当时这边培养他学点英文，将来可以到海外来深造之后再回去。他说是，他们其实非常有计划在培训这些神学生当中有能力的人。培养他们，让他们到海外来受了更高等的这个神学训练之后，回去成为他们神学的老师。他们其实是有规划在做这些事情的啊。所以明年我去教他们学士班的课程，希望可以帮他们把学士的制度建立起来，他们就可以再到新加坡或者到菲律宾再去修硕士的课程啊。好，再看下一张。OK， 这也是就是那个新加坡短宣队，我们到了另外一个，也是一个学生中心。这些就是这些应该是学生，小学生，因为他们读书的时候，父亲在山上没有办法每一天下山来读书，就把孩子交给学生中心，他们就照顾他，然后就住在这里面。然后再请下一张。这就是刚刚我们看那些小朋友，他们旁边的房子，基本上大部分都是这种房子。请问有谁还住过这种房子？没有啊，胡传达还住过这样的房子。我小时候就看过，我也住过这种房子，茅草搭的，泥土弄的墙，哇，这个是清朝才有的房子，是吧？那他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如果各位小朋友看，其实这里有一个小朋友在那边洗澡，看不太清楚，因为很热，就在舀水洗澡。我说这张照片在澳洲拍到，我会被关起来，侵犯人家隐私。我在网上在那边不会有这个问题。好，再下一张。OK， 这是其中一个中文学校啊，就是学生在一般的小学放学之后到中文学校里面来学习一些课程。好，我们下一张。他们学什么课程呢？请问能麻烦你把这个把它放大可以吗？我看他有什么课的，他的教材到底是什么啊？因为我都看不太清楚这个字啊。OK， 好，下面看得清楚了啊。我念一下，跟着我就上上下。耶稣被恶人钉在十字架上，十分痛苦。他祈祷说：“父啊，赦免他们。”过了半天，耶稣死了，安放在坟墓里。这是他们的中文学校的教材。你有没有觉得他们很有智慧？小学这些来学习中文的学生不一定是基督徒。他们就是到扎姆斯办的这个学校里面来学习中文，那扎姆斯就用这些中文的教材、信仰的教材来教他们中文，并且同时可以把信仰的最基础的信仰的真理可以传递给他们。我就很好奇，这个教材从哪里来？他们说从香港去，我们在座几位从香港来，我还在海外，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教材。他说是一个香港的一个机构写的。因为这个非常简单的中文，非常适合小学生，非常适合小学生。好，我们再下一张。好，这也是一个学生中心。好，再下一张。OK， 这是学生中心在这个人的家里面，他家的后院就是刚刚那个学生中心，主要是这个人的老妈妈，这个老妈妈94岁，她五代同堂。 活得够久才能五代，三代同堂已经不错了，四代是了不起，是五代同堂啊，已经94岁，我就跟他说，哎，等过年你的儿孙都回来的时候，一定要造一张全家福，不然不一定有机会吧。五代同堂，好，再看下一张，这张有点黑了，大家看清，就是在刚刚那个老人家的家的院子里面，学生放学了，门口很多摩托车，放学了，我骑摩托车，我一看就是那些学生，那些学生年纪最大最大了不起15、16岁，然后他在前面骑，后面带两个人，我就拍一张照片，都是15、16岁带16、16岁，一个摩托车骑三个人就这样骑回去，哇，15岁就骑摩托车。讲到这个，我想那个好的是，15年以前我到那个恩慈之家去的时候，我认识去了30几个短宣队的成员，到那里之后呢，当地的孤儿院就要去杀猪，因为没有什么。我不是外人，他们要特别招待，他们自己有养猪，就去杀猪。叫谁去杀猪呢？孤儿院里的孩子大概17、18岁，比较大的跑去杀猪，然后剩下的7、8岁的孩子帮大家洗衣服，帮大家洗衣服。我回来之后就问我的孩子，我说：“哎，17、18岁人家在杀猪，我说17、18岁你看过猪没？看过真的猪吗？不是电视里面看，你看过真的猪吗？哎，没有，我们现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真的看过猪吗？你去动物园看那个不算了，我说那种食用的猪啊，不是那个山猪那种猪，我是吃的猪。猪你不会看过，但猪肉你会看过，但他们不一样，他们可能没有吃过猪肉，那个时候啊，可能没有吃过猪肉，他们会看过猪吗？你会发现这个生活的形态是非常非常不一样。好，我们再看下一张。OK， 这次就是其中一个最大的中文学校，叫做圣光中学啊，圣光中学。这是圣光堂，就是他们的大礼堂，也是礼拜天聚会的地方啊，就礼拜天在那边，我在那个地方讲到，就是在圣光堂。好，再下一张，这是圣光，就是圣光教会当中的不同的校舍，这其中另外一个校舍。好，再下一张，这是他的校舍啊，再下一张，啊，就是圣光中学啊，啊，再下一张。那天就在圣光堂讲完道之后，张牧师到我说，哎，张牧师啊，我们要去除偶像。就跑到这个家庭里面去除偶像，就要把他这个祖先的牌位把它拿掉啊，做一些简单的一个仪式，祝福祷告，也为他们当中一个生，就是这个家里的老妈妈信了主，不过因为生病，刚好医疗短缺，队长就带他去看看啊，带医生看看他，并且为这个家庭祝福祷告，就是拍这张照片。OK， 再下一张。OK， 这个就是张牧师跟张师母，哦，张牧师跟张师母，张牧师已经65岁。65岁，就他也考虑准备退休的问题，要把这些很多事情要交给年轻人去做。他施工真的做得非常大，所以要把这些施工能够交给年轻人去做。他们25年的侍奉真的是我觉得令人尊敬，真是令人尊敬。他们的摆上是真的是无私的奉献啊，照顾孤儿寡妇啊。再请下一张。好，这是我所教的学生啊，就我教的学生，2年级跟3年级，他们全部都是。少数民族，包括汉族，我们是汉人，所以我们是在中国，我们是最大的民族。不过在那汉族是少数民族，因为只有少许的汉人在那里，所以这些学生呢，大部分都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我们知道少数民族啊，他们学习能力也许不一定太强，他们的中文能力其实不是非常好啊。不过少数民族唱起诗歌来，那是非常非常美的啊。我记得15年以前，我到傈僳族去，到傈僳族。一到那个地方，那天晚上就召集一个聚会啊，就请了4个我印象中是50、60岁的老妈妈、老先生上台唱什么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个人唱一股就四个，就是4个人唱，哇！一上来就哇，真的唱的印象非常深刻。所以这次我上课的时候特别说，哎，好不好？请你们也唱一首诗歌，有请他们唱了《奇异恩典》啊，我们请我帮我们放一下。哦，还有对不起，我有后面没有。OK， 这一张我们就在这放在那个诗歌。这个是什么？就是20周年神学院20周年庆结束的时候，你知道乡下地方啊，庆典结束之后要招待吃饭，那个吃饭就是流水席，一桌一桌，哎，这一桌吃完了离开，下一桌又来，就是另外人又来吃啊，就是菜一直上。这个就是我小时候的情况就是这样。小时候在台北啊，那个有什么庆典的时候，当然不一定是教会的庆典，就是当有人结婚啊或怎么样。哇，流水席，这一桌坐满了10个人吃，吃完了这10个人走了，又另外来10个人，就一直那个煮饭的师傅是从中午煮到晚上，随时来就随时吃，随时来随时吃。 那天二十年庆典结束之后，他们在操场上就是这样，我赶快拍一张照片，非常感觉像我们回到小时候这样的一种亲切的感觉。好，再下一张，应该后面还有，应该就是那个诗歌了。哦，还有，别忘了，这是，哎，大家猜一看，大家猜得出来？这个是什么？这是茄子啊，这是什么？这可能是橘子，我忘了。这个呢？那个红色是什么？
番茄
啊，西红柿啊。这是他们庆典的时候插花，就是在二十周年校庆的时候插花。我走了一看，哦，我说你们的假花插得很漂亮，说东西来看看。就看，哎，不是假花，原来是真水果嘛，真水果跟真食物，下面是玉米。现在就是他们玉米的丰收的季节，哇，玉米多得不得了。然后他玉米一车一车的运到大陆云南去，好，运到云南去啊。好，我再看后面还有，哦，就是啊，在缅甸国内飞行坐的飞机呢，我已经不晓得二三十年没有，从我在台湾当兵退伍之后，已经没有坐过这种螺旋桨的飞机了啊。如果去那边宣教的话，国内飞行就是这样，不过机票很贵很贵。我们再请下一张 ，OK， 我请换一下那个首诗歌。
Thank you.
是挡住阳光，免得那个通天看不清楚。没有想到他们的共鸣太好，我在猜啊，他们共鸣太好，那个黑板子嘣就掉下来了哈，所以有一个那么大的一个声音在后面啊。我想，因为这首诗歌是我很喜欢一首诗歌，喜欢唱这首诗歌啊。我想奇异恩典，我想每一个信主的人，如果你真的认识主的话，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真的是给了我们奇异的恩典。你越了解圣经，你越了解这个主，你知道我们真的是蒙恩的罪人。所以我缅甸现在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才几年的时间，过去去那边传福音是有危险的。原来他们有一个戒毒所，戒毒本来是好事，没有想到戒毒所竟然被军政府给取缔了，不准他们办戒毒所。不过现在情况改善了，现在基督教在那边就是说法律上还是比较偏心啊，偏佛教对佛教比较有利，但是至少在那里传福音不会遭遇到犯法的事情，他不会跟你说你现在不能传福音，他不会这样，也就是他是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没有人来找你麻烦。甚至于因为扎姆斯他们这个孤儿院办得太好，政府还颁奖状奖励给他们，好来谢谢他们。所以去那地方宣教比在去一些其他世界的地方相对来说要安全的许多，安全许多。而且缅甸因为改革开放，很像地价涨得不得了。我就跟张牧师在讨论一件事情，我们海外教会到底可以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啊？一个是帮助他们，对我个人来说，这个神学院帮助他们，怎么样让他们的神学的教育可以提高他们的水准。另外一方面，若是在当地可以开始有一些的在乡村的企业，这个企业不是为了牟利，而是为了帮助当地的孤儿院，帮助当地的事工。如果让这些事工所产生的事业所产生的这些利润可以来支持他们的话，而且解决了当地人就业的问题，特别是这些孤儿当他们长大之后，他们在拉苏这种小城市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就势必跑到大城市去，既造成大城市的问题，又使人才流失。所以我就跟张牧师在一起来讨论这个事情，看看我们在海外教会到底可以用我们什么样的专业。如果我们在座有在做生意的，其实当地是一个非常好一个新开发的地方，你可以去了解一下当地的一些商业投资的一些他们的政策。当然我要强调一个事情，就是去做这个事情是为了服侍，赚钱不是摆在第一位，主要是为了去帮助当地的这一些孤儿院，他们的这些经费可以能够转动起来，能够自给自足，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当然我们也希望去帮助当地的神学院能够建立起更高的更好的一些水平起来。所以我回来之后就跟师父有一些讨论，跟佩仪有一些讨论，看看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们。所以祷告之后我跟佩仪都有同样的看见，就是我跟佩仪会开始逐渐的会更多的时间会花在拉苏这个地方，我就是我们的侍奉的重心会转移，逐渐逐渐转移到那个地方。因为当我去到那个地方时候，我觉得好像回到我小时候的家庭一样，好像那个感觉讲不出来，很浓厚的乡土味道啊，因为小时候就在这种环境里长大，所以非常浓厚的那种乡土味道，就觉得要是我们趁因为现在我们孩子也大，比较没有后顾之忧啊，如果我们可以让我们的余生继续能够在这些神呼召我们使用的地方的话，我觉得这是很感恩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个人蒙召其实是在一个宣教大会当中蒙召，不过我蒙召的时候跟主说，做传道人可以，但是不可以做宣教师，因为做宣教师太辛苦。因为我了解过有很多的宣教师的朋友，他们在各个地方宣教，我知道他们非常非常的困难，从头开始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但经过这一次，但是宣教的事情在我心里面从来没有放下过。但是这一点我发觉，不是从头开始，我们去帮助扎牧师已经有的服事，让他们在当地能够更深的扎根，更深的扎根。所以我觉得这是很美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正在筹划说明年七月份会有个短宣队，所以鼓励各位弟兄姐妹放在祷告里面，看看明年是不是七月份你愿意跟我们一起去。现在至少应该已经有三个人，所以说只要四个人就去，只要再一个人报名就可以成型了。我看看是不是一起去，怎么样去帮助当地的这些施工，让它发展得更好啊！我想这是我个人对贵州姐姐的一个请求，请大家放在祷告里面，看看我们怎么样可以帮助当地的施工、中文学校、孤儿院、神学院，能够使它茁壮，能够使它在神的面前能够更被主所使用。好，我们起立。 天父，我们知道你呼召你的儿女在世界各个地方来完成主你自己圣洁的教导。就我们看见在雅各书当中，你说那照顾孤儿寡妇的是真正的金钱。就我们看见张牧师他们在缅甸他们所摆上所侍奉，我们求主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跟他们一起同工，看看我们有什么样的地方可以来祝福他们，因此他们可以祝福当地的更多的不同种族的人。主要把这样祷告放在主的面前，祝福他们，也祝福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更多的看见今天我们有这么样多的东西，我们怎么样可以去帮助那些还在困苦当中的这些肢体。主，愿你的圣灵引领我们，带领我们。谢谢主，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